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呢，我们都戴口罩一年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万峰我带来最厉害的事情就是鼻子敏感，经常流鼻涕还有吐痰，在床上、在沙发上有尘螨，在公交的空调里头有细菌，都让我的鼻子很快就起反应不舒服。在这段时间里头呢，万峰最想脱离的就是这个疾病，但是呢，医生说你敏感了，这个就是长期病了，你有首尾肠了。那除非呢，你不再戴口罩，家居也保持干净，否则呢，那个尾大难掉。那今天是圣灵降临节，那我们在良苑讲台里头呢，万峰就很想跟你讲，就是我们对于圣灵的敏感度有没有好像鼻子敏感这么厉害呢？会不会圣灵一提醒我们就立刻起反应呢？不如我们就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重新看一次弟兄姊妹教会的先贤当年怎样经历圣灵吧。让我们祷告。愿感动先圣先贤的灵今天双倍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阿们。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通常呢，我们都会有一些的误解。这个是因为呢，我们在历史当中呢，文字跟符号呢，有些时候呢是混合的使用，导致呢，我们不一定准确的掌握当中的原始的信息。第一个误解呢，就是我们通常看很多教会的艺术呢，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通常是有一只倒过来的鸽子往下飞。但是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像怎样的呢？圣经里头写的是有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好像火焰的舌头降下来。那记得哎，圣灵也不是降火降在我们身上啊，而是他的舌头就好一直在动，噗噗噗噗噗噗，那个样子动态像火。因为赐下方言的口才是赐什么？不是赐火给你讲方言吗？是赐舌头来给你呈现那个方言的恩赐。那圣灵以鸽子的形态出现是什么时候呢？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留意圣灵的降临一定不是鸽子来啊，也不是火来，是舌头来。我们呢还要特别留意呢，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是有大风吹过。其实气息啊是圣灵的重要的显现的方式。无论是由创造那个时候上帝吹了一口气使亚当从尘土成为有灵的活人，或者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里头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些都是圣灵以一个不能够见到的风啊，或者气来呈现他自己的方式。有趣的是，在唐代的景教，就是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里头呢，我们中国的本土的基督教派啊，他们呢叫圣灵做什么呢？就叫净风王，干净的净，风就是那个风了，王就是三个横的那个王。可能呢，这个的翻译呢比圣灵更加具有动感。那说过了，刚才第一个就是要留意圣灵是风是舌头而不是火跟鸽子啊。那第二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搞混了圣灵降临呢导致使徒们讲方言跟我们今天教会所说的讲方言的那个恩赐。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想着，哎呦，灵恩派啊，讲方言。那虽然呢这个词呢用英语来说都是 gift of tongues， 就是舌头的恩赐，是但是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的方言是什么呢？不是听不明白的，他是用圣经所说的，说起别国的话来。例如今天跟你说 hello 拜拜，那些英语就是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写法，就是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这种的方言，而不是听不明白的，是听得明白的。那圣灵在这个时候赐下的能力呢就是为了让使徒们用别人能听明白，所有天下万国的人能听明白的语言去传递耶稣复活的喜讯。所以呢他可能就跟我们今天理解的哎呀讲方言啊翻方言啊那个角度有所不同。那我们今天理解的讲方言呢，倾向呢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样的方言呢，我相信呢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方言的描述是不一样的。那除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外呢，老实说圣经没有记载过讲方言就是好像第二章那样讲外语，所以后来讲方言的人就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需要有翻方言的人，所以有差别的。那在第二章使徒行传里头呢，那些人听到方言是立刻听明白，因为那个是他们的湘潭。湘潭就是什么？就是母语。例如你跟万峰说粤语，我一秒钟就听明白了哈。那第三个误解呢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呢在诗歌里头呢都经常说圣灵你来吧来吧来吧，甚至呢祷告圣灵啊你怎样啊怎样啊，就跟我们传统理解的祷告呢是向天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有点差别。甚至呢在某一些教会里头呢，圣灵本应隐性的角色呢放得比显性的耶稣基督更高，好像呢哪一天呢我们不经历圣灵或者圣灵的工作呢，哪一天就好像没有崇拜过上帝的。虽然呢我们都知道呢圣灵上帝跟圣父上帝圣子上帝都是同尊同荣的，但是呢要留意呢三个岗位是不一样的，位格就是他们负责的项目或者那个角度是不太一样。圣灵的团契，圣灵的同在，往往其实是一个比较隐性啊承托性的工作，为了宣告显性的基督，让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内容。那留意呢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呢，门徒呢并没有请圣灵降临的，只是耶稣基督说过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里头，他就说不多几日就要受圣灵的洗。从耶稣基督升天到圣灵降临的那十天呢，门徒该过的日子就那样过，还选出了马提亚，处理了犹大的血田啊。他们本来都没有期待过圣灵怎么降临，他们怎样受圣灵的洗的。圣灵的降临是什么时候临到的呢？就是在他们正常的聚会里头啊，祷告的聚会里头忽然临到的。而圣灵的降临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三节里头呢，不是好像我们平常说的哎呀圣灵你同在啊就很温柔啊，圣灵同在就很安慰啊，很开心啊，融合啊，喜乐啊，那种的感觉。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三节里头提到众人都惧怕，三十七节呢就说他们听过彼得的讲道呢觉得扎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又惊又喜的感觉。我们今天对于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多了一重的期待或者习惯，就是觉得哎呀圣灵一来一定是安慰啊保惠师啊温柔啊那样呢？ 圣灵有没有使你又惊又喜呢？万峰记得呢，有一件很深刻的事情，刚好发生在上个礼拜三吧。我要坐一个小时左右的公交车回家，当我上车的时候呢，有一个大概14岁到16岁的男孩冲上车大喊，我不开心，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当然了，在这个香港冷漠的都市里头呢，每个人能不说话呢就通常不说了嘛，有他吧。怎知呢，他跑过来座位的地方就不断问人，能不能接个电话给我啊。那到万峰前两个座位呢，有一个好心人呢就把电话借给这个孩子，他就打电话给某个人呢，我一定不回来，我不要回来，我不开心。那借他电话的人呢就过了几分钟就抢了他的电话过来，夺过来就跟家长就说，哎呀，孩子现在在公交上，然后呢就他怎样了怎样，他真的是个好心人，然后说，孩子你坐下，待会儿我送你去某处。然后呢孩子不理，他就说，你要带我回家，我不要，我要下车。然后我就忍不住了，因为长途车嘛，通常呢在中间都是高速公路，那他呢就在那里呢就说，我要在这里下车。然后我说，你不要下车，这里走不了的啦，在公路中途。那但是呢他坚持就在一个中途站呢，四野无人啊，真的没一个可以喝水啊住的地方，就是在山边的一个地方呢就下车去了。那我就想啊，我当天呢要赶着预备今天的这个讲章啦，又要预备教会很多会议了，于是呢我就看着他下车去了。那个人也可能赶着做事情吧，他也没下车，然后孩子留下了那个座位呢立刻被另外一个人坐了，因为都是下班的时候嘛。当车子一离开那个站，万峰就立刻想起我教会里头的传道人，也想起我们电台里头的文慧老师。我在想，如果他们看见这个孩子这样跑下车子的话，他们会怎样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将自己的东西全部抛下，立刻去追随这个孩子。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损失的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若这个孩子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迷路，可能明天就变了失踪人口啊。如果我能够花一点点时间看着，起码多了一份保障啊。然后当然车开走了嘛，我就在想，哎，这个不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我不就是那个读了神学的那些文士啊祭司啊吗？他们当时就是不理那个受伤的人呢，可能就是要赶着回圣殿侍奉啊，有要事要做啊。但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提醒我们什么？就是当你们这些文士祭司不理那个受伤的人的时候，上帝就差遣其他人，甚至你看不起的人去完成他的旨意。你以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不忙啊？如果他不忙啊，他就不会留下几个钱给那个店主，然后他说我再回来看他了。所以其实他也忙的了，但是他愿意付出，他愿意照顾这个陌生人。我是这个反思跟这种不安呢，是圣灵的提醒。在这个事情上面，对于万峰来说，圣灵为我带来了不安，他在隐隐的点醒了我的良知，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万峰应该做的。原来当万峰遗弃这个孩子的时候，圣灵就立刻做工，让万峰就跟神相遇了。第四啊，其实今天呢，我们对圣灵的内住呢很重视，圣灵同在跟慰藉保守与奇妙的平安。但是要留意呢，圣灵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妙的温暖以后呢，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突破，我们一定要成为传福音的使者。 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呢，清楚的看到彼得是怎样从这个三次不认主的人变成被充满宣讲上帝的道，并且能够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带领教会为主殉道的彼得。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会不会对于圣灵的降临是比较尴尬呢？不会理解圣灵的工作呢？圣灵一直在做工，因为它的隐性的性质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回应，甚至我们教会对于圣灵的角色有争辩。说了吗？其实圣灵也不是太安慰的，反而呢令我们产生矛盾的时候可能更多，那导致呢我们互相批评，或者对于重视圣灵工作的人怀着奇怪的目光。例如万峰呢经常在良友电台的不同平台上面呢看见有人说我要批评灵恩派，今天所谓的福音派基要派的信徒呢可能最害怕就是被定为灵恩派。灵恩派是什么呢？灵恩派有问题吗？灵恩派、福音派、基要派，或者今天经常有些人强调我是归正教会、加尔文派，谁划定的呢？谁才是最正统呢？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阿波罗的呢？圣灵的合一在哪里？这个说法跟当年《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信徒被其他人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有什么分别？我们怎样从不同派别的信徒里头看到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那的确呢，如果我们只是重视圣灵的工作，忽视了圣父跟圣子，一定不对。但是会不会我们从理性教会延伸出来的属灵传统只是太重视圣父或者圣子的工作呢？那这样我们忽视了圣灵，也是对于三位一体上帝的不平衡的理解啊。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有什么问题？我们敬拜圣父上帝，纪念耶稣基督圣子上帝的救赎，同样经历圣灵上帝的同在还有团契也是理所当然啊。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来看，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早期的灵恩派的信徒他们是非常熟悉圣经，但是觉得我读这么多圣经但是我没有生命，所以追求圣灵的恩赐才对于他们这么重要，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完整的经历上帝。你也可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是降临给谁看的？圣灵临到的时候，是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虔诚的犹太人，是虔诚的犹太人。所以圣灵也是真理的灵，也是转化我们虔诚信仰，成为有活泼生命的灵。这个群体例如灵恩派在今天在非洲在亚洲拥有最快增长教会的称号。这个群体重视圣灵的能力，重视上帝神迹还有工作，希望这些工作不单是传递圣经的信仰，也是建立生命。不过呢也求主带领啊，因为太重视这类型的神迹的启示呢，我们也要配上一个扎稳在真理上面的根基，好好的研读圣经。如果用历史角度来说呢，如果我们忽视了圣灵的恩赐还有能力呢，我们是让教会损失了用心去经历上帝的能力。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经常强调圣餐、崇拜弥撒本身呢，就是信仰的奥秘。他们就会将手按在杯上呢，就代表圣灵的降临。那但是呢，在宗教改革以后呢， 教会太重视这个理性的经验，太重视用圣经这个文字去解释一切，甚至呢例如词韵里呢就拆除了所有教会里头的艺术品，重视这个理性写成的教义，忽视了信仰里头深刻亲切的体验。渐渐启蒙运动开始，基督教受到理性批判，每次讲到变成什么？讲道理，诗歌也是唱一些很有逻辑性的诗歌作品。可能这个是教会封闭了圣灵自由运行的轨道，那当然是部分的封闭，因为圣灵也是真理的灵啊。所以只有借着心灵跟诚实去敬拜，就是用圣灵还有真理去敬拜上帝的，才是真正的敬拜。因为今天对于圣灵理解的这个弱化呢，其实呢导致我们今天真的不熟悉圣灵，觉得是一个很虚的概念。这个理性的信仰经验呢，其实呢是导致我们今天也受影响的，但是我相信圣灵在历世历代也是继续在挑战不同的信徒，要他们为教会带来改变还有更新。刚刚不是很久以前，就上个礼拜天，万峰在教会里头呢开了教会的堂区会议，商讨教会的发展。其中呢有一位的姊妹呢就向教会申请，她想去西非的塞内加尔传福音，就希望向教会申请一些费用还有祷告的支持，最好教会呢就为他们举办一个祈祷会吧，或者分享会，推动弟兄姊妹传福音。这个明明是一件好事儿，对不对？但是呢一到大会讨论呢就变味儿了。每一个弟兄姊妹呢口上说什么，哎呀我们大力支持他去西非宣教，但是呢在制度上面呢很多流难。例如说弟兄姊妹个人能不能在教会里头募款呢？我们能不能为一个人举办一个分享会呢？如果奉献太多，那多出来的要不要扣起来我们用来做其他用途呢？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宗派是寻道卫理宗的，那也有一些很丰富的传教的历史了哈。所以万峰就跑到台前就说，你看当年约翰卫斯理就是不满意你们圣公会呢只理会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呢他在经历圣灵所赐的奇妙温暖以后，他就跑出去传福音，演化成为整个世界性的信仰复兴运动，而圣公会是不太支持他的。另外呢，第一个寻道公会来华的牧师叫卑士牧师，他就是不满教会行政制度的流难，他卖掉自己在英国的田，然后呢就坐船远渡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国传扬福音，教会不祝福他，教会也过了几年才安立他。我们今天呢、啊，教会作为一个机构，我们会不会政策只是针对机构比较容易啊，那些申请的东西，但是个人的福音热诚我们就拦阻了他呢？可是历世历代信仰的复兴运动经常都是由一个人经历圣灵的感动开始的。这个就是万峰当天跟教会弟兄姊妹所说的话语。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制度里头会不会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呢？如果当天彼得听到，哎呀他们被新酒灌满了的时候，他就说算吧算吧，哎，由他吧，他们都是不明白的了，那基督教能不能传开呢？在万峰的经验里头，圣灵是充满奋进还有挑战性的，他告诉我们如何为主燃烧，但是我们一定要起来回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成为拦阻的那一位，反而我们应该用我们众人之力一起去支持这个使命还有意向。老实说啊，因为我们呢对于圣灵的教导弱化，所以导致呢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不太熟悉圣灵，觉得是一个很虚的概念。而当我们看见灵恩派教会有人得到医治，有人得到充满，有人得到狂喜的体验，我们不明白这些超自然的行动，我们的理性的架构啊计划书啊也不能接受，所以就会挑战这些人。我也是这样， 老实说，我在预备这一次讲道的时候呢，我也专门挑战自己，因为我也是一个理性的人。对于我们这些理性跟传统教会出身的人呢，圣灵是很不好讲的。但是当万峰决定了讲这个题目以后，我发现我敏锐了，我敏锐地感受到圣灵一直在做工。今天要在讲道里头跟你分享的例子，刚才两个都是刚刚两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原来圣灵一直在做工，但是我们有没有打开心房呢？如果我那天继续刷手机，就没留意那个孩子了。如果我在教会里头开会的时候，我用我的理性的批判的那个做法来说，也会拦阻他申请那个资助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打开自己的心，感受圣灵，敏锐圣灵。所以万峰今天鼓励你验证一下圣灵的工作，经历一下圣灵的工作。正如我所说，这一次的讲道都是圣灵亲自提醒赐给我的，他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还有失败，也让我知道如何可以更好的成为一位荣耀圣灵在教会里头真正运行的教会领袖。所以万峰鼓励你，有些时候对于圣灵可能我们理解不多，但是继续求圣灵光照还要保守，让我们可以敏感一点，不只是在言语还有文字上理性的认识上帝，而是真正的建立我们跟圣灵上帝的关系。可以今天试试看祷告说，圣灵啊，求你降临浇灌我，更新我，改变我。那说笑的说，希望我们彼此不再敏感了，但是呢，我们对于圣灵有无比的敏锐性，体验到圣灵在我们身上还有世界上的工作。不过呢，好像刚才所说，小心一点祷告，因为圣灵的感动不一定为你带来美好的感觉，反而带来的可能就好像当年的人听到彼得说话以后的那个扎心的感觉，或者像万峰那个不安的感觉。让我们祷告吧。圣灵上帝啊，求你降临。当天你怎样感动以利亚，怎样感动使徒，求你双倍的感动临到我们，求你借着我们彰显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凡求告主名就能得救。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认识你的作为，不理解你的作为，求你使我们学习敏锐的心，敞开的心，被你所激发，使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生命，好像使徒行传里头的信徒，生命更新，至死忠心。请圣灵浇灌我们，在我们里头跟我们彼此团契，让我们可以借着基督和基督一起，在基督内归荣耀给天父上帝。阿们。愿圣灵的风时常吹着我们的心，愿圣灵的话语时常在我们口中释放，愿圣灵的喜为我们带来内心奇妙的温暖，愿圣灵的提醒使我们知道自己的欠缺，愿圣灵的动力推动我们继续拓展天国。我是万峰，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再见。
你当竭力在生命